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期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这是马可仔细的地方。就这个福音书有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马可在这种写事件的时候就特别详细哈。他在船尾，他不是像约拿一样，虽然这一幕有点像约拿哈，他在船尾，不是在船舱底下。我也不知道这么大风浪在船尾怎么睡觉，还要把自己绑起来吗？然后耶稣平常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可这次却有枕头。然后门徒把他叫醒，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就这是很简单的门徒碰，很简单描述门徒碰到这个大风浪的几次的反应啊，就是以他们世代渔夫来讲，这个反应是很特殊的，他们觉得很害怕，他们不应该害怕，他们经历很多风浪。而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就止住，大大的平息了。耶稣先是把风和海骂了一顿，然后再把门徒又骂了一顿，是不是他被叫醒情绪不好哈？那么当然不是了。斥责风和海，风海没有意识的话不必斥责。那么他斥责风和海，显然风和海后面的确有一股恶势力，这个现代科学的人都认为是迷信，我们不认为圣经是迷信。那么耶稣也斥责过病，我们平常不斥责病，我们就相信风海病这些自然的现象后面一定有超自然的东西，反正神一定在掌管，这没有错。神有没有时候允许一些邪恶的力量在那里掌管？那么我不希望我们因为看到灵恩派动不动就斥责你有这灵那灵，我们就对这些很反感。他们讲可能很多地方我觉得很不妥当，但是圣经里并没有反对说看得见的事情后面没有看不见的圣灵或邪灵哈。我讲到曾经讲过，这个风海的兴风作浪应该是那个格拉森那些鬼，他们不愿意耶稣来救这个人。就好像很多宣教士到中国来或者到陌生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日记里常常有类似的讲法，好像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的鬼就倾巢而出，要抗拒福音，终于要把他们赶走的事情。好，风海是平静了，然后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没有信心我可能会继续讲到哈，信心基本上不要把它想成我们自己里面一种东西，如果够大就可以呼风唤雨，那种信心就是过分的，就是只强调我们人的这个部分。信心应该是不是信的人的心态最重要，不是信的人的心态，信心最重要是信的对象。你信的对象对才行，你信对象不对，你再是巴黎的先知那样拿刀刺自己啊，或者是鸡同走火，甚至能够过火，那个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信的对象必须是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那你们没有信心，就你们对我认识不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啊。在第39节有个大大，41节又有个大大啊，就是很强烈的词句，虽然很粗糙哈。马可写的也实在奇怪哈，他们的惧怕应该大大的惧怕应该在暴风的时候，他们大大的惧怕是耶稣平静风浪以后，这个看起来怪，但是也算是他们态度很对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重点是在神身上，风暴没有什么可怕，对神没有信心呢是比较可怕的，那么对神能够认识呢更重要了。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我们不断在圣经里面看到，特别马可福音讲的，就是 耶稣到底是谁。那个在最早的时候，也有第一章二十七节也有，那时候他们不说他是谁，他们说这是什么新道理啊，其实意思就是这人是谁啊，他怎么有这种能力把鬼赶出去，他怎么能够把风和海都让风海听从。那各位你要想清楚了，我们是不是有个相反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怎么风和海好像不大听他的，耶稣到底是谁，怎么癌症细胞怎么不大听他的，耶稣到底是谁，怎么我们奉他的名就没有经历这些事，这是我们刚好相反的问题。我们也常常会大大的伤心，或者是大大的就麻木了哈。我们的主没有改变啊，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都是让我们认识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过在认识和应用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艰难要求主帮助。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没有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耶稣来到这里显然是来赶鬼，然后在其他两个福音书里面好像有两个人，但是马可就只强调那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被鬼附的，那我们也先想一下被鬼附哈，就什么叫做被鬼附这些事情。第一个我自己不了解，我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也对圣经着墨也不太多哈。鬼附还有跟精神病，尤其有些癫痫的现象是非常像。在这些方面，我们除了肯定圣经的权威以外，我想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吧。我不知道是什么现象，就不敢去多说哈。那但是显然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时是这样，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就是有些人的状况呢，是一个外来的灵对他的，或者一群外来的灵对他的一个影响哈。我这影响说的不太对哈。如果我们照圣经讲的，特别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或者圣经讲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应该是约翰讲的哈。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从前呢，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随从今世的风俗没什么哈，我们也都了解，大家这个世界的风俗是什么，我们就跟的是什么，也不一定是错误的。然后下面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这显然就是跟那个灵恩派讲的比较近了，有一种空中掌权者，有一群这个东西，那这群东西呢在兴风作浪，那这群东西是悖逆的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那保罗也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所以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然后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就是我想不管你是哪一派的，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多多少少都被这种悖逆的灵所，我不知道用哪一个字最恰当啊。我能想到比较合一的字，就是我们都被这种灵来影响住。那么这种影响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因为它下面讲的是放纵，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是被那个灵在我们心中正在运行，就是好吧。我们听起来有点神秘，但是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照圣经来讲，就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新约旧约的人哈，都受这个影响。我们基督徒呢，重生得救，从黑暗的国度到了光明的国度，我们应当比较能够摆脱这种东西。那因此我们也因为有里面有主的灵，我们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是顺服上帝的，不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这是我对一般邪灵也好，巫鬼也好，这个世界风俗在我们人身上有的一个影响，我想是必有的。或者我们讲的再通俗一点，今天你在一个很色情的环境里看了很多东西，那会影响你的心。今天你跟人家一群暴力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也会影响你的态度。太久的话，我们会被环境啊文化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哈，就是影响，就是好像那个被影响的人呢，多多少少呢还不会太疯狂吧。这个英文讲鬼附哈，附这个字是 possess， 就是掌控。从我刚刚用的那个字，我想了半天，就是影响。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影响，我们会被恶鬼、巫鬼、撒旦影响哈。这我想我们多少都同意。那从影响、被影响到被他掌控 possess 掌握了，我觉得这有一个界限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多少都被和巫鬼影响哈，我们同意。但我们没有被鬼附，就这是我不太了解的。但是我们生活中就有些人到最后好像不管是精神病也好，或者是那种不能被控制的状，不能被，不像正常人一样好像被一个外面的东西所控制住，那我们就叫附了。那什么时候从被鬼影响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到被鬼附，那我自己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讲法，就是以弗所书讲的，常常给魔鬼留地步。假如我们常常看色情的东西，也许那个是就像林恩派说，色情的鬼就控制了你。你常常任你的情绪乱发脾气，也许那个林恩派讲的暴躁的鬼就控制了你，掌控了你。这个父呢，一方面是他掌控你，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好像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群这个撒旦的仆役呢，我们姑且说他孤魂野鬼吧，就到处飘来飘去。那他们跟我们一样，这些鬼啊跟我们一样，都喜欢找一个住的地方，好像是这样。那巫鬼离了人身，如果飘来飘去他是不舒服，他要回到一个地方可以住。那所以我也在想，也许所谓的鬼屋啊、水鬼啊，也许也有歧视啊，鬼就附在这个屋子里，鬼就附在这个水潭里。不过鬼最喜欢住的看起来就是住在人身上，那么因为人是按着神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贵的、最舒服的啊。从一个角度来讲，神也喜欢住在人身上，那么神的殿、神的居所并不在所罗门为他所修的殿，神喜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注意不是我们的心灵啊，就是我们身体，就是就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体、舒适的身体是给神住的。如果你没有让神在里面做你的王的话呢，鬼就来影响你，影响到一个地步呢就控制你，就好像你是上帝的宝贵的一个东西，然后被一个壮士抢去了。我对整个鬼父啊这些的那个理解啊，就是这样来理解的。那一个被，我觉得我也希望这个理解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也就是一个不管是精神病的、精神分裂的，或者是鬼附的人，我都觉得需要用长期基督的爱来想办法帮助他啊。那当然，那个药物可能也有需要的。那当然我这个理解可能也有问题啊，因为在马可福音后来你有看到有小孩子从小就被鬼附，我不太觉得，除非那个小孩子从小就很任性。那么就是说一个人被鬼附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不会轻易就被鬼附的，因为即使是堕落人可能神还有一些保守，一定是长期的堕入这种给魔鬼留地步叫圣灵担忧的状况中，最后就一被他控制，那就很难出来了。那所以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赶鬼的事，而且甚至有鬼还不太容易赶出来，很不容易赶出来，要花很多时间力气的。那用在我们今天，我想就是我们要把鬼在人身上的影响力或控制力去掉的话， 我们得是一个更强大的壮士，我们得是一个更有爱心、更圣洁、更属神的人。当然，如果是精神分裂那些需要的科学的、医学的东西，我想我们也不能少。好，耶稣就来这里。那这个人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身上有多少鬼，我不晓得。那么，那鬼的名字叫群，他后来鬼附在猪上，猪淹死有2000，群好像是罗马的军队的6000人。那么猪是2000，有人说是2000鬼，有人说6000鬼，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人呢，从坟茔里出来是迎着耶稣的，各位这都有点恐怖哈、啊。这已经在白天了，但是还是很恐怖。这是坟墓这边哈、啊，我们中国人常说坟墓那边鬼很多，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圣经根据，如果有，这大概是一个哈、啊。他住在坟墓里，那看到这个人的不正常，为什么不住在家里，住在坟墓里？那你再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也是不正常啊？有人那个住的那个把自己所住的环境真的跟弄得跟狗窝一样，弄得跟坟墓一样，甚至我们有看到有些不正常的人跟那个尸体睡觉的也是有。那如果我们真的就属灵的观点来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都是住在坟茔里，我们周围不信主人都是死人哈。不过我们不要推那么多了，就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他住在坟墓里，正常的地方不住，住在坟墓里。你也可以再想想看，人如果不是在主里面，我们可能很聪明很有学问，但是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怪，食衣住行都怪，讲话也怪，教授啊，名嘴啊，那个所提出来的理论就很怪。住在坟茔里，然后不被任何东西控制，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特点。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谁都不能控制谁。那问题是，我们以为的自由和自主，其实就是我们是被鬼附的，我们是被鬼控制的。我们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他是被暴躁的鬼控制的，他是不怕，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痛苦，要不然就是毒瘾，要不然就是他脾气，要不然就是他的暴虐。那我在想到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这些暴君也是一样，没有人能控制他，但他自己是活在一种极其痛苦和不正常状况中。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这个地方的人也有问题，格拉森这个地方的人，从他后来好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些人也有问题，并不好。从这些人也很公然的违反摩西的律法，养猪，猪是不洁净的，连碰到猪都不可以，猪肉都不可以吃，居然还养猪。就这个地方的文化，这个地方的生活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么当人没有主的时候，当人自己来治理的时候，任何文化都是不正常的，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自残的现象。好，这个人大概是他力量太大会伤害人，所以就把他捆起来。从医学从科学来讲，也很难想象他怎么把这个弄断，因为血肉之躯怎么能跟铁链对抗呢？他把他弄断，没有人能制服他。就是这个话实在不是太遥远，就是我们看今天人也是一样嘛。我们没有人能制服，有的时候你在那个捷运站里面，你看一个3岁2岁大小孩子，没有人能制服他，他要闹啊，他要怎么样，没有人能制服他。有个80-90岁坐轮椅的老先生老太太，毫无力量，但没有人能制服他，要使性子，没有人能制服他。各位，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哎呀不想做的，就是保罗讲的那个叹息，我想做的好，我做不出来。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这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不要看这个现象好像很恐怖，其实很普遍，而且好痛苦。人离开上帝以后力量极大，因为上帝仍然有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发明原子弹，我们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活得很不好，好痛苦。我们活在坟墓里面，我们人和人之间捆绑，然后弄断，没有人能制服。第5节，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 哼，这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疯子了。不过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是太遥远。有的人不是在喊叫，有的人就一天到晚在讲话，有的人就一天到晚在，就包括有精神病的，就一天到晚在讲话，你讲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话，就可怜了。又用石头砍自己哈，这个砍字，我后来问了一下是山东土话哈，我们不太会说用石头砍自己，就用石头伤害自己哈。那你看这个又跟我们今天不太遥远呢、好像10年前5年前很流行的网上的自残呐、年轻人喜欢拿个刀子把自己什么手上划一刀血痕呐、就喜欢做这个事啊。那个用不正常的生活，用不正常的喝酒，用不正常的吃东西，那个吃牛排比赛啊，吃这些比赛啊，不都在伤害自己？人也知道，但是人就在做这些。就这里所描述的一份很可怕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家庭里都看得到。然后下面是最稀奇的了。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在第二节讲，他是来迎着耶稣的。一个人看到耶稣不躲避，来迎着耶稣。一个人有这么多的疯狂和鬼在他身上做的无法无天的事，他是看到耶稣，他就跑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就拜他。各位，这是鬼做的事吗？我们一生不是要敬拜主吗？人可以在魔鬼的手下，魔鬼可以叫人甚至敬拜耶稣，或者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约翰福音，有人约翰福音第六章吃了饼以后去寻找耶稣，有人要拥戴耶稣作王。你寻找耶稣，敬拜耶稣，拥戴耶稣，如果不是真的以耶稣为主，你只是要有其他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要吃饼得饱，或者只是要病得医治，那就不对。这里这个人拜耶稣的目的是请耶稣离开，所以也不对。那我们就想到，哎呀，真是灵恩派，当然我觉得特别需要被提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到教会里做的事，是要我们更亲近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用最客气的态度说请你走？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也曾经在那黑暗的国度里面，我们被你救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曾经在极度的自私、害怕、愤怒、污秽当中被你带到光明、善良、慈爱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这些，若有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真是不寒而栗。哎呦，以前的生活真是可怕。我们若想到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后，有的时候还去沾染那些东西，我们也真是求主赦免。主，我们求你常住在我们里面，求你在我们里面丰富。主啊，求你这个更有力量的壮士在我们里面完全占据我们，我们完全喜悦你。不要让我们再去喜悦那些污鬼的事情，也求主帮助我们强壮，因为我们需要，若是我们要有爱心，我们就需要传扬福音，我们就需要把人心夺回归在你手下。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